我觉得在信仰就是这样子，要不断的把福音往外传，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来想看看，就是刚才的诗歌里面讲到了，以前我虽瞎眼看不见，但这种瞎眼并不是肉体的瞎眼，乃是心的眼瞎了。我觉得人的一生啊，却好像在浮生中啊迷航路，就是在航海当中度过一样，可是却时常有乌云遮盖着我们的眼帘，让我们不知道光明暗要怎么去走，这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但如果我们改变了视野，也就是说我们用老鹰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人生，就好比是我们走进了迷宫里面，我们不知道下一步往哪边走，但是当我们改变了视野，从高处往下看到这个迷宫的整个蓝图，我们就很清楚我们下个阶段要往哪边走。那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我要跟你们分享有一个故事，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，在约翰福音的第九章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九章，约翰福音的第九章，这边要很明确的把一种所谓的肉眼跟心眼分得非常的清楚。首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九章，第九章它的概要论述是讲到了九章第一节，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门徒问耶稣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的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的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第四节，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说了这话，就吐唾沫在地上，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。我们知道这个眼睛瞎掉的人，我们先看到这地方，眼睛瞎掉的人，出生来就已经瞎眼的人，他实在是没有所谓的看见的这种初初的体验，所以他看见东西对他来讲都是非常新鲜的事情。但这件事情就是生来就已经瞎眼的人，他并不是为了因为他个人犯罪或他父母犯罪，乃是要荣耀神的这个名而来的。那这边所讲到神用唾沫或者泥巴抹在这个人眼睛上面，我们看起来这个科学嘛，但是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神叫这个人往希罗亚池去洗，那么他去一洗，回头就看见了。第八节说，他的邻舍和素常见他的是讨饭的，就说，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？有人说是他，有人说不是他，却是像他。他自己说是我。所以我们很清楚，一个信仰必须要亲自自己去体验，而不是靠别人说。所以我们的眼睛很特别，一个人的眼睛如果闭上眼睛或是戴着眼镜，跟他本人是长得确实有点小小的不一样。当一个人长期戴眼镜，突然把眼镜拿下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不习惯。所以一个人眼睛本来是瞎掉的人，瞬间眼睛明亮，你会觉得这人怪怪的。但是只有你自己清楚，因为信仰是你自己体验的，所以他就很清楚说是我。关于这件事情，因为耶稣基督是在安息日做的，当时这十首这个律法的法利赛人、大祭司们等等就论断说这是谁做的，那当时就找着这个人来，这个人说他也不清楚是谁做的， 因为他第一次眼睛明亮，也不知道看见的是什么样的东西。我们可以去想看看，你现在已经是眼睛是明亮的人，你看到我穿着，你看到我的样子，这仅仅是你看到接受到最表浅的样子。可是说真的，你有看到我内心的世界吗？这是属于心眼的世界，是属于灵命的世界。所以我们虽然看见了，不表示我们真的明白。我们看见得圣灵会讲灵言，不见得你能够了解他讲灵言的那种喜悦，也独独只有你知道。所以这种信仰的体验很清楚。我们来看到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就说这个人的不是，讲到耶稣基督的不是。后来又去问他的父母亲，他的父母亲知道他生来就是瞎眼的，但是这父母亲呢，他怎么回答呢？父母亲在第二十节就对法利赛人说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的第二十节，他父母回答说，他是我们的儿子，生来是瞎眼，这是我们知道的。也就是说，父母亲也很清楚，他从小就是瞎眼的人，如今能够看见了。但是法利赛人却质疑耶稣基督为什么在安息做这件事情，而且这个人怎么解释？法利赛人又把这个人带回来说，你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那你信从耶稣基督吗？所以这个人怎么说？我觉得这个人说话其实非常的中肯，他也没有加油添醋，他只是把他的认知告诉法利赛人。第二十五节他说，他是个罪人，不是，我不知道。因为法利赛人都说耶稣基督是个罪人，但有一件事情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眼瞎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原来是看不见的，可是因为耶稣基督医治他，他眼睛就明亮了，看见了。虽然他看见也不知道耶稣基督哪一位是医治他的人，你们可以想看看，一个从来没有看过耶稣基督的人，结果他的眼睛明亮了，他也不知道刚才是哪一双手或者泥巴，哪一个人涂了唾沫在他自己的手上，他根本就不知道，他只知道他要到希罗亚池去洗，把他洗净，他只知道做这件事情，其他的什么样的人，法利赛人他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，连他父母亲他 都没有看过，怎么会知道耶稣基督是谁？所以当时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但唯有一件事知道，就是他今天能够看见，这是一件很直接了当的一种体验。所以这一等人，眼睛明亮的人，反对这个眼瞎初体验看见的人这样说。我们来看第二十七节，他说，法利赛人就说，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？也就是说，法利赛人所定睛的是耶稣基督跟他们所遵循的道理不一样，他认为耶稣基督就是异端，所以违背了他们自己反笑他是异端的这些法利赛人，今天又回扣到他的父母亲还有这个当事人体验到神恩典的人，却说难道你要做他的门徒吗？这件事情我们就知道说，明眼的人反而看不见耶稣基督，反而从小没有看见的人，因为眼睛明亮了，他就认识了耶稣基督给他的恩典，但他还没有办法定交谁是耶稣基督。直到了来看三十五节，小弟看到这三十五节开始，心里有点触动小弟的心。约翰福音的九章三十五节，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意思是说法利赛人文士把这个眼睛瞎掉又明亮的人赶出去。接下来后来遇见他就说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这是耶稣基督对着这个瞎眼明亮的人说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他回答说，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？这个很单纯的心，耶稣在三十七节就说，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所以很明确的，你就是看见神的儿子，我就是耶稣基督。这个眼睛明亮的人看见这件事情，他就归荣耀给神，因为 他的眼睛明亮是因为来自于耶稣让他看见的，所以他看见耶稣基督，他第三十八节立刻就说，他说主啊我信，就拜耶稣。你看到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在这里面，我不知道你们看见了什么，一个眼睛瞎掉的人今天反而心眼开了，他看见了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刚他所做的事情，这个眼瞎的人不知道是谁，今天耶稣说就是我。这个人单纯的就相信了，而且拜耶稣。耶稣就说，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，叫不能看见的人可以看见，谁看见的反看见的反瞎的眼。你注意看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语，就说不能看见的这个瞎眼今天心眼开了，能够看见耶稣基督，反而这个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人反倒心眼是瞎了。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你看这个很讽刺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，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亲爱的兄姐们，我们看见了信仰当中的眼光，这个眼光所提到的是心眼的眼光，不是肉眼的眼光。我们走迷宫，我们在迷航当中，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所谓的航海图，以至于我们不至于迷航。我们要探索未来的这个蓝图又在哪里呢？即便有些人已经站在属灵的殿堂，是属灵的高度看待自己的人生，但不见得他看得清楚明白。有一种人是视线的把他的眼睛弄瞎了，弄瞎了所谓的心眼。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，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，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，来看第四节。我们可以去想到此等不信的人，他也如同刚才所讲到的法利赛人，甚至小弟刚才没有提到他的父母，为了担心法利赛人对他们的伤害，他也不敢直接直白的说就是耶稣基督。那可见的这等人不信的人会怎么样呢？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四节，这边说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。我们先看到这边就发现，原来我即便站在了高处，不见得我的眼睛是明亮的，因为世上的神会把他的心眼弄瞎。所以一个明亮的人，小弟昨天也跟郑文兄去吃晚餐，就聊到了，我觉得你信仰到现今，你觉得你所信的神跟以前所信的有什么不一样？他就跟我直接表白说，他觉得以前所信的神好像是没有规则可循的，只是跟着人群去寻找所谓的热闹去，不管是绕境或是什么样的游行，都只是看热闹的心情，自己所信的不知道是什么。我就看着他说，我从一个拜拜的环境进到了真耶稣教会，我的想法我的看法跟你如出一辙，一模一样。世上的人的心眼并不是他们笨，他们不笨，只是他们心眼看不透看不穿他所信的是谁。但今天我们有这本圣经，让我们牢牢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，所以真理让我们清楚明白，也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。那这些就是一种所谓的瞎了心眼的人，即便他明亮的眼睛都没办法看透的地方，除非有神真的把你引导到光明之处。这种光明是一种希望。小弟很喜欢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七十八节七十九节，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，路加福音的第一章。我们虽然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也就是我们不认识神， 但路加福音的第一章，你会看到神的怜悯，这种心肠会临到了我们。我们来看七十八节，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七十八节，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七十八节，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，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我们看到这个极度有画面的感觉。我们弄瞎的心眼，一种是我的眼睛心眼真的瞎了，一种不是眼睛瞎了，而是环境太过于黑暗。在死荫幽谷里面的人，我们看见东西是因为有光的反射，光照到你的脸，照到我的脸，以至于你能够看清楚我的脸长什么样子。反观过来，如果这边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我即便告诉你我长了什么样子，你都很难揣测我是什么样的人。就像一个从小眼睛瞎掉的人一样，你说我的脸长什么样子，他充其量用手摸我的脸，知道我的鼻子长得什么样子跟他很像，我的嘴巴我的眼睛跟他很像，只知道这样子而已。所以在死荫幽谷里黑暗里面的人，除非神动了怜悯之心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，不然我们这一辈子想要摸着的神真的是非常的困难。所以这眼瞎的原因当然有很多种，也有些人是被自己的私欲来迷惑了，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对真理不够了解，有些人缺乏了所谓的盼望，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。我们不要去看说啊，这个还没有信耶稣很可怜。其实我们今天信耶稣的人，不见得我们就不可怜，因为你即便今天受洗了，你对神的属性不了解，充其量也只是受洗的基督徒，是蒙神所保守的人没有错，可是你却不知道你所信的是谁，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吗？所以祈求我们兄姐能够把自己属灵的视野能够提高，能够在属灵当中擦亮你的眼睛，去看见你所信的是谁，而不是迷信。所以我们所看到这件事情，所谓的航海图，小弟想要跟你们带领大家来看所谓的启示录。我们知道按照启示录里面的蓝图，好像是虽然我还没有走进这个迷航之中，但我却知道它的走向往哪边去。那启示录大概可以分成几个阶段，小弟要讲到的启示录的三个阶段。一个阶段是一种属灵上的冲击，这种属灵上的冲击会让我们有时候迷失自己的方向，尤其是我们对道理不够坚定的时候，我们对信仰不太了解的时候，这个冲击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兄姐或是甚至懂圣经的人都可能会跌倒。那第二个冲击来自于世界上的冲击，这种世界上的冲击按照启示录里有讲到了劳资跟钱财的问题。第三个阶段会讲到神为选民来伸冤，那小弟要从这个角度一一来查考。第一个是属于属灵的冲击，所以在这个信仰当中的眼光，如果我们对属灵的冲击没办法克制，有可能我们就会随波逐流。首先小弟刚刚有讲到，当时的法利赛人把耶稣纯正的道理视为异端，在当时的圣经的时候也有这段故事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十四章，使徒行传的第二十四章，我相信这一段会触动很多人的心灵，尤其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。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秉持的真理，捍卫的真理，对圣经的道理是非常的执着，甚至被外教会的人称为我们是愚拙的。圣经的道理你全信哦，反而是取笑我们，我们会觉得说到底他们的道理是纯正还不纯正。小弟也带领你们去思考几个问题， 真教会可以思考的两大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有没有过安息，有没有过圣诞节？有过圣诞节的教会就是不遵守圣经的教会。圣经里面没有所谓的圣诞老人，更没有所谓的麋鹿跟雪橇，这些东西都是人类的穿窑附会。也就是说，有过耶诞节的教会绝对是个道理不纯正的教会。第二件事情，安息日。按照安息日的断定来讲，在还没有律法之前，在创世就已经有安息日的设定了。所以安息这件事情是神给选民休息的日子，所以不守安息日的教会基本上他们绝对不是属神的教会。反倒这些人指控的真耶稣教会怎么说？说我们是异端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24章，文士法利赛人懂圣经的人也曾经取笑过保罗他们，你们所传的是异端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24章第14节，这是保罗在这个腓力斯面前来分述自己的过程。使徒行传的24章第14节，但有一件事我向你们承认，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，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，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，并靠着神盼望使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，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。我因此自己勉励，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。这边前半段所讲到的，他承认就是他们所谓的异端之道，我们却正按着这道理来侍奉我们的神。我们看到真耶稣教的处境不就是如此吗？我们遵守了圣经的道理，却被那些不遵守圣经道理的教会称为异端。这个地方刚好是不谋而合的。也就是说，在以前的时代里面早有这件事情，我们当司空见惯。所以当我们对真理不了解，第一件事情，属灵的冲击来自于对真理的不了解。当然真理被排斥，所以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24章就讲到的假先知假基督的出现。这种所谓的属灵的这种征战里面，甚至在我们教会里面，我们自己教会的人都可能会有离道反教的事。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2章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2章第1节，兄弟们，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在他那里聚集，我劝你们，无论有灵有语言语有冒我的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，不要轻易动心，也不要惊慌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那大罪人，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，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。我们来看到这个离道反教。什么叫离道？你如果没有进来怎么离？可见的这是懂道理的人。所以懂真理的人如果没有信耶稣基督的心，那么就没有所谓的得救的智慧。他们高抬自己，或者是讲道的人，或者是传道者，或者是长老执事，都有可能。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去相信。当懂圣经的人如果在这个神的殿上 自称是神的，我们都要小心。小弟上礼拜到龙潭教会去，我真的被一个慕道者震惊到了。他拿了一个这个经文跟我们诉说道理，但神很怜悯他，他得圣灵那一瞬间他改变了。他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所信的法师怎么说？他说，我就是主，就是佛教界所讲到的释迦，就是基督教所讲的上帝，他自称是如此的。我看他的文章这样书写，我就觉得这个不就是圣经里面的这种假先知假基督的出现吗？这一等人算是好防的，因为我们很清楚道理，但是离道反教的人，坐在神的殿里面的人，这个我们要很小心。所以属灵的这种征战，第一件事情离道反教的事，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九节就讲到得很清楚了。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第九节，就是刚才那个比较下面那个地方我讲到的，刚才念的是一到四节第九节，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，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。我们来看到这些啊，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使他们得救，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，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。所以看得出来，这是一个撒旦的工作。所以分享到这边，撒旦的工作，这是个末世会做的事情。但是老师小弟要跟你们提醒的是，我们目前有很多的 AI 的事情，我们知道有些人写心得是用 ChatGPT， 小弟曾经去尝试过用它来讲一些道理，发现这是很危险的事情。我跟他讲到神的属性是独一真神，我叫 AI 回答我，这个 GPT 告诉我他讲的是三位一体的观念，我就跟他讲，你的观念是错误的，你要更正过来，是独一神观。这个 GPT 回答很委婉说，对不起，他知道自己错了，但是他反问我，不见得你也对，因为大数据告诉他三位一体才是对的。那我也曾经用 ChatGPT 讲说，他既然这么会写文章，刚好我们教会有一个妈妈去英国看她的女儿，她后来回台湾了，那跟我们聚餐的时候她说她很思念她的女儿，我说你可以写信给她，她说不知道怎么写，我就把 ChatGPT 拿出来，就对她讲说，帮我写一封思念英国女儿的信，要有胡适的口吻。你知道他写出来的东西很像胡适的口吻，我改成梁实秋就有梁实秋的口吻，而且写的你会真的会流眼泪。这是个 AI 做的东西。我有一次我们家的孩子跟我讲说，爸爸你知道吗，教会如果用 ChatGPT 去写教会的读经心得很难被发现耶。我说真的吗？我有时候去尝试看看，发现他写的真的不错，但是会掺杂很多外教会的笑，因为他遵循的所谓的大数据，而不是遵循的真理。所以 ChatGPT 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，但是相同的，它也带来很多的隐忧，还有最担心的是拿来做灵修的工作，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。也就是说，它带来我们的方便，不见得对我们的属灵是有帮助的。讲到了 AI， 小弟要来分享一下这种属灵的征战，尤其是一个信奉神明的人，他们的神明将来很可怕的。小弟认为那是个 AI 大数据所产生的产物。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十三章，启示录的第十三章，启示录的第十三章，小弟在这边也曾经提过这件事情，因为他真的让小弟有点震惊。小弟以前在拜偶像的时候，这个偶像都是用木头雕刻的，有时候是金属，有时候是木头贴着金箔等等，都是这种木头的东西，跟人很少有互动。但是未来的偶像会怎么样， 这个偶像要从第十三章有一个兽从 海中上来，后来他受伤了，那有另外一个兽就串起。我们来看启示录的十三章第十一节，十一节，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，有 两脚如同羊羔，说话好像龙。小弟先，我们先看到这边，从地中上来，可见是属魔鬼，有两脚表示的骄傲，有权柄，如羊羔代表有属灵的一种谦卑状态，说话像龙，这个龙指的是魔鬼，所以你可以看到那种感受，大概可以揣测的出来。十二节，他在头有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行的权柄，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，又行大奇事，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，他因赐给他权柄，在兽面前能行奇事，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，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，又有权柄赐给他，叫兽像又生气，并且能说话，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。我们看到兽像有生气，偶像有生气，活灵活现又能够说话。小弟是想到了 AI 机器人，这个值得我们去省思。现在的 AI 已经能够自省自己的学习，而且不拜兽的人，请教你们，你们会拜这个兽吗？应该不会，所以你们隶属这样的人，所以我们是不拜兽像的人，都要被杀害。所以小弟看到这地方会想到说， AI 机器人的发展到后面会用大数据去判断世界上所有的事物，而且都非常的精准。你信或者是不信，一个有神道理的人知道，在神的这个家里面的人，其实大数据是不堪用的。例如十二个探子进入迦南地，有十个人说迦南地是不好，唯独有加勒耶稣亚说这是个美地。结果加勒跟耶稣亚他们所受的遭遇是什么？险些被石头用石头把他们打死。你会发现说，在所有的神也告诉我们，往天国的路是窄小的，往地狱的道路人又多，路又宽，这不就是大数据所显现出来的样子吗？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去否定大数据，它确实带给我们很多的便利，但是在灵修上值得我们好好去判断，这是使徒那个启示录告诉我们属灵的一种冲击。第二阶段要讲到的世界上的冲击，我们知道路加福音里面告诉我们，四福音都有讲到末世里面有国打国，民打民，有不法的事情不断的增加，但是这些增加都是我们目前看得见的。未来的世界里面，第一个，我们做生意就会受到阻挡。我们刚才看到启示录的第十三章，我们接续看到十三章，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。十三章开始，我们这些头上有印记神印记上的人要小心了，因为有些有兽像的印记，他们才能够在末世里面做所谓的生意，那么属灵的人将来应该会苦哈哈的日子可以过了。所以来看使徒行啊启示录的第十三章的第十六节，启示录的十三章第十六节，这个他延续的前面的兽，也就是有生气并且能够说话的像，应该背后有极大的数据，就是大数据。他第十六节说，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为奴的，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，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的数目，都不得做买卖。在那里有智慧，凡有聪明的可以数算兽的数目，因为这是人的数目，它的数目是666。我们这个数据数字或许不懂， 但是我们可以清楚，属灵的人在未来有可能有一种生意的货币是一种统一的货币。如果没有在上面注册的人，你可能就是没办法做生意。我们属灵的人为了要得利过好日子，或许在未来的当中，这种世界的冲击会带来有很多很多我们生活不便利的地方。第二阶段，当我们这个生意没办法做的时候，将来还有一个大冲击。小弟看完应该是所谓的劳资的一种不和谐，劳方跟资方之间在未来的世界里面应该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。那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五章，雅各书的第五章，雅各书的第五章，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六节。雅各书的第五章第一节，我们等一下看的时候，你把那个富足人当成是资方，就是老板，工人就是劳方，你会看到将来的这个劳资纠纷的这种问题很大。在雅各书的第五章第一节，这个字我不知道怎么讲，是个感叹词吧。你们这些富足人，那应当哭嚎嚎啕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。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咬了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肉，如同火燎火烧。你们在那在这末世只知积赚钱财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是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竟教养你们的心，你们定了一人的罪，把他杀害，他也不抵挡你们。我们看到这里面所讲到的富足人的劳资纠纷，这个劳方有可能上街头高喊着这种不公不义之事，那么这种富足人的资方就好像是被虫咬了他们的金银财宝，让他们无处可逃，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不法的金钱。那看到这件事情，又有所谓的劳资的问题，又有所谓的 AI 会员的问题，后来将来有货币统一的问题。这件事情，一个是假先知假基督的到来，一个是财务上出了所谓的我们没办法再活下去的苦难。这件事情都是神要筛选选民的。怎么筛选呢？到了后面的新天新地有神的审判的出现的时候，原来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十八章，整个流程我们去看完的时候，就会看到所谓的一个航海的蓝图。启示录的第十八章，启示录的第十八章，第十八章是喊到的巴比伦倾倒了。这个巴比伦所表达的这个世界贸易大臣，他倾倒了。这个倾倒的时候呢，我们从第四节看起。当时巴比伦这个整个表预表世界的倾倒，就叫所有的选民应该从里面出来，所以高喊着。十八章第四节，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：“我的民啊，你们要从那城出来。”免得与他一同有罪，受他所受的灾殃。也就是说，神喊着说巴比伦城要倒了，叫所有的选民快快的出来。为什么要倒了？前面的劳资纠纷会员制，这是到后面所产生的，他们的货物卖不出去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四节，启示录的第十八章的第十四节，第十四节说：“巴比伦啊，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， 你一切的这个珍馐美味和华美的 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，绝不能看见了。第十七节，一时之间那么大的富厚都归于乌有了。第十九节，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，哭泣悲哀。第十九节的后半段，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草。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巴比伦，原因在第二十节，你看到会欣慰。启示录的第十八章的二十节说：“天哪，众圣徒、众使徒、众先知啊，你们都要因他欢喜，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。”所以前面的假先知、假基督的到来，以至于对没有道理的人产生了动摇，有道理的人在这个巴比伦里面赚起所谓的钱财，结果神让巴比伦能够倒塌，他的荣景跟光景不见了。神说：“选民啊，你们快点出来！”而且这件事情又讲到了众圣徒、众先知，还有众使徒，都会因为这件事情大大的欢喜。那何等人是所谓的神的众圣徒、众先知，还有所谓的众使徒呢？我们来看到启示录的第一，前面就已经告诉我们了。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的第三章。所以启示录是一件很美的书信，它处处在提醒我们，我们这个蓝图要怎么走。使徒行啊，启示录的第三章，我们来看第十节。启示录的第三章第十节，启示录的三章第十节，他说：“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，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的试炼。”你看到了没有？真理被排斥了，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冲击。但是末世里面的劳资纠纷，将来生意的会员制，这些属灵的人苦哈哈的。所以他说：“遵守我忍耐的道，这是需要忍耐才能够撑过来的。这些忍耐的人，在普天下受这样的试炼的时候，要免去我们受这般的试炼。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些看不懂，不义的管家，等到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你怎么拯救自己？所以很多人在读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，什么叫不义的管家？为什么他比一般属灵的人聪明呢？你从这个角度去思考，等到金钱无用的时候，就是在当时神审判所有的事情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们神在为选民所谓的伸冤。当我们看到这个伸冤的时候，很多人为了要得着自己肉体的生命，却失去了属灵的生命，那一段的冲击。所以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我们看到的安慰，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。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，你会看见神的话安定在天，确实是如此。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，我们来看第三十三节。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的第三十三节，三十三节就说：“这是耶稣基督亲口说的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”我们看到这句话要很笃定的，神既然胜了世界，将来这个人生的蓝图当中，你我都会碰到所有的苦难，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比我们还要苦。当这件事情一旦发生的时候，唯有撑过来遵守神忍耐的道的人，才能够免于这样的试炼。所以等到审判完之后，属神的人才能够有所谓的新天新地的盼望。我们看启示录的最后面的二十二章，倒数第二章，二十二章，最后一章，启示录的二十二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，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二十二章第一节说，天使又指着我的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之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，结了十二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，以后再没有咒诅。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看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。我们接下来看到了第十四节，十四节说，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可得权柄，能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十五节就讲到那些咒诅的人，没有按照神的话语的人，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淫乱的，杀人的，拜偶像的，并一切喜好说谎编造虚谎的。我们看到这边拜偶像的，刚才讲到了 AI 大数据，不拜的人就被定，就必须把他的生命夺取。这一等人到末世的时候，如果你真的拜了偶像，就被城外的人称为是犬类的那一群人，他们进不了圣城。我们看到这件事情，新天新地，小弟想要带你们来看，那住进新天新地的人有哪等人，长得什么样子。我们来看诗篇的第十五篇，诗篇的第十五篇，诗篇的第十五篇，我们要把这件事情牢牢的放在我们心里，就是宁愿在这样的苦难的日子我吃亏我都愿意，而不是为了得着世界上短暂的看得见的，而且忽略了我们长久永远的荣耀。我们来看诗篇的第十五篇的第一节到第五节，刚好是诗篇的第十五篇的全部。第一节说，耶和华啊，谁能聚居你的帐幕，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？就是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心里说诚实，说实话的人，他不以舌头谄谤人，不恶待朋友，也不随火毁谤邻里，他眼中藐视匪类，却尊重那尊重耶和华的人。他发誓，虽然自己吃亏，也不更改。他不放债取利，不受贿赂，以害无辜。行这事的人，必永不动摇。这个我们就看到，将来神的会幕在人间，人要与神同住，所讲到了刚才的光景，有生命树、生命河，能够进到城里面享受神恩典的人。所以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小弟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。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神也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还没有看见就相信了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们看见的整个启示录的蓝图，我们虽然人生就像一个迷航当中，浮生迷航，不知道自己的去向，又有乌云来遮蔽我们的前程。即便我们提高我们的视野，像老鹰的视角，鸟看全局，虽然像我们走进了迷宫，知道自己的方向，但是当我们的属灵不够明亮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眼不够开的时候，只是肉眼开却没有心眼开的时候，也许是这世上的神把我们的心眼弄瞎了，有可能是我们心里的素养，或者是我们的环境让我们坐落在一个死荫幽谷里面的人。我们祈求神的怜悯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在这个之余， 我们心中属灵的人要有个蓝图。在启示录告诉我们，末世的生活就是这样过的。末世必有所谓的征兆，第一个属灵的冲击，假先知假基督，有很多主内的人离道反教的动摇，甚至这些都是属于撒旦的所谓的工作。随着时代进步，大数据 AI 的发达，将来的偶像应该都会活灵活现，会有大数据做它的背后的能量，可以预测很多的事情。他叫这些不拜兽像的我们全部都要敬拜，凡不拜的要夺取他们的生命。这是属于末世属灵的冲击，未来世界的冲击。即便你已经真理上不再动摇，可是世界上的迷惑，包含那些钱财生意，让你能够过得属世的好日子的东西，这些东西都要过去。就像巴比伦群岛一样，他一旦倾倒的时候，那些还笃信着耶稣基督不跌倒的人，持守神忍耐道理的人，神会拯救他们。所以钱财有不能堪用的时候，就是钱财无用的时候，我们还能够留下什么？所以按照时代里面告诉我们，这个天地都要废去，但是神言的话语是不会废去的。所以在末世当中，我们要祈求新天新地的来临，要与神同住的真正的背后是什么？我们必须要真的在末世当中看清肉体的生命，重视属灵的生命，我们在未来在一个迷航当中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光明岸。